欢迎收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我是曾宝仪。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杨定一博士的访问，而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其实也是我想是这几个月来，其实我在台湾生活的时候有的蛮大的疑问，其实这些疑问也跟着我蛮久了，只是最近可能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公安事件，然后让大家心里有更多的疑问跟恐慌。因为其实很多事情，比方说博士在学仙里面提到的一些例子，是关于小我的例子，包括我们在生命当中会遇到的不同的关系。可是事实上，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遇到了巨大的创伤的时候，在我的感觉里面是，其实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都受伤了，即使这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比方说前一阵子台湾有一个蛮大的事件，就是有一个虐儿的事件，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被保姆没有很好的照顾，以至于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因为我们都认为孩子应该要被保护，应该要好好的长大，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纯然的恶意去对待无辜的生命。然后不管是最近台湾一发生的公共的食品安全的事件，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人在外面吃了一餐饭回来命就没有了。这些不安全感，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不安怀疑，甚至是这些事件的发生会让我们感到愤怒，那个好像在整个社会当中蔓延的非常大，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让这些情绪不断的扩大，仿佛情绪扩大了我们才能够得到所谓的正义。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忽略了真正应该要看见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不知道在这么大的情绪波动的情况之下，博士可不可以为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跟建议呢？
你讲的啊，你提的就是一个，你用这几个实例，在国外我们常常讲的 collective 嘛， collective 的一个 trauma，
嗯
啊，就是一个整体啊，或是这个集体的这个创伤，这是你晓得国外这些事情也是非常多，这是可以说讲不完的，对不对？在欧洲，在美国，这好多在暗杀、大屠杀，或是就是很多我们认为是不理性、不合理。那你说这次这个疫情影响到是几亿，可能几十亿的人大众，那我是做医师，又是做免疫。对不对？我最近还用 podcast， 有很多观念跟这个官方讲的我不认同啊。我指的是美国、欧洲啊，这个就是它代表全球。那我认为就是将来可能这个会创出来的这个啊受伤创伤是影响到不是刚刚讲的几亿几十亿，是比你现讲的这个范围还更大，对不对？那民族跟民族的斗争，民族跟民族的不友善、愤怒等分离，甚至可能要动武器。这方面你说我们在2024或是在 21st century 嘛，第21世纪，你说怎么可能，对不对？感觉是好像是一场梦一样。那我的建议是这样的，碰到这些问题，我敢这么说，就机会就来了。机会，什么机会？机会来这个反省。因为你晓得真正我们想影响到这个世界，尤其这一段时间我们也谈到也分享到，就是整个宇宙一个结合，这种银河的这种规模，太阳、月亮这种力量在转变，太阳现在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那我们人真的是夹在中间哦。你说我们小小的这个人啊，在这个宇宙的这种规模怎样打转，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这个行为啊、品性啊，我们人的这些啊，你连过去在讲月亮 full moon， 就是月亮它比较圆、比较亮，它会影响到人的行为，对不对？很多这些不理性的事情，其实就是有时候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人呢、啊，人有个人的业力、业障，那有他的因果的一个经过，那整体有一个民族也有他的因果，看用什么尺寸来看，来观察。那机会来的就是我们竟然影响不到这层面。其实样样，我讲很坦白啊，不好意思，样样都是注定的。样样从一分一秒，从一个你一口呼吸， 这身你有多少次呼吸，心脏跳多少次，全部是固定的。从你生到走，一切是固定的。常讲这个业力的力量比什么都大，而且这是完全是科学的。我们其实在讲自由意志啊 ，free will， 这是我们人头脑制造出来的。我们认为有这个自由意志，我们认为可以影响到自己的命运，这完全是讲很坦白是在骗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一直等到一个人完全解脱了，他完全跟这个世界脱离了，跳出来了，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圈子受到的影响，世界内的影响，那他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嘛，这也自然自由了，他根本也不去谈这业力的问题。所以机会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碰到这些大的这种灾难啊，或这种啊来考验我们，是非常不幸的事，伤害我们多少人，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反省，做一个回转到到底我们是谁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在做什么？怎么来的？这生命怎么来的？现实，我们这个 reality 啊，就是到底是怎么组合的？这些问题我认为是比较关键，因为假如我们把这些问题解答了，其实连贯的全部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碰到的创伤，整体啊集体创伤或是单独个人的创伤，全部都看通了。这不见得这意思就是说你的命运会改啊，到个地步就是完全是幸福，或是完全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没有，没有，你还是会继续，你该办事你还是会办事，该帮助人你还是帮助，该服务人还是服务，或是你也可以躲开啊，你的生命还是继续往前走，但是你的态度怎么去面对这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那你去就接下来不会想去在这个世界的层面去伤脑筋，去好像过不去，你可以帮助多少人你就帮助啊。像我自己是做免疫，我可以出来把很多正确的观念，包括发炎，包括这时候这个疾病病毒传染力特别高，那有什么地方可以预防，我们针对这一次的疫情的看法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帮，你还是会想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它不应该再去影响到你的心情，对不对？假如还影响到心情，那等于说我们还是受到制约，我们还是被这人间绑架了嘛，我们还是看没有看到边。这是从我个人看法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值得追求的，拿世界的这些状况，不幸的状况，把它当这个恩典，好像就是反省的恩典，反省的提醒，机会到了嘛，在这时候我们还不再做一个反省，那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地球毁灭掉，那时候是不是慢几步了？
谢谢博士。我觉得在刚刚的回答当中，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你可以说是安身立命的点，或者是选择自己在哪一个位置上锚定，然后去看待这些事件。因为每一个事件之所以会在心里面造成波动，一定也是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就算没有办法改变它，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它，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使力或者是帮助它，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可以选择也可以自处的。因为有时候我也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演讲哦，然后就如同博士说的，当你真真切切的从别人的眼神当中看到了受伤，看到了迷惘，然后看到了他们真实在经历的恐惧还有悲伤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除了熊抱好像也没有什么，因为很多语言好像在那个时候都变得很苍白。老实说，就是我自己都会在想说，我到底还有什么能够为他们做，为他们付出，然后在这个时候能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的。那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其实我也一直都在学习，学习除了能够同理的同时，我也不让自己过度的陷入这些情绪当中的牵扯，而能够成为一个很坚实的力量，支持着大家继续往前走。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最近常常在一些演讲的场合会遇到一些年轻人呢、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只是年轻人，可能在稍稍有点年纪的朋友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是张博士刚刚说到一点，我觉得对某一些在身心灵上学习的人也会有一种很大的 shock， 就是博士提到所谓的自由意志其实是一个假象这件事。你知道很多人其实抓着自由意志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还有选择，那个选择其实是方方面面各种不同层面的，我们博士可能可以再多打开一点。但是当你要认清自己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对人类来讲是一个蛮大的 shock。 那我们在这里到底是什么呢？最近我遇到的一些年轻人也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尤其是最近就是可能这整个世界动荡的太厉害，不管是贫富的差距，或者是年轻人过于茫然，以至于很多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的孩子会在演讲的时候提问说，那请问宝仪姐，我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躺平？你知道当孩子们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虽然那是我第一个反应，很想跟他们说，孩子啊，这个世界才对你来说刚开始啊，你怎么会马上就决定要躺平了？但是我也是想说，如果躺平是你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的话，其实我会给予很大的祝福。可是我心里面也有很多的矛盾，就是如果在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跟他说没有自由意志，然后躺平是可以被允许的，这可能也是你生命当中的某种祝福。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形容这件事，尤其是在一个公开演讲的场合，以我的身份来讲，我会觉得相对的困难，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建议对孩子们来说到底是不是给予他们真实的支持跟帮助，所以这个是我很真切的疑问。我请博士可不可以就我这样的疑问然后做一些展开呢？
这是非常难的题目啊，因为这个躺平 lie flat 嘛，还不是光是在亚洲，在现在西方啊，他当不用这个这两个字啊来表达，但是其实也是这样的，年轻人啊对生命啊的意义，就是 meaning 啊 meaning of life 生命的意义啊价值的意义等啊，其实已经可以说是有点绝望，看不到嘛。但同时我的书里面也会这样提，一个人假如彻彻底懂了，就是其实这个生命的根本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时候他才找到最高的意义啊。好像表面上有一点矛盾，但其实没有矛盾，因为这意义我们在讲的这两个字是小脑小我头脑区隔，做区隔去做洞察所提出来的。这个意义我们在讲人生的意义或是自由啊，自由意志其实是对这个小我有 meaning 有意义嘛，是意义对小我才有意义，对整体它根本这是个幻觉，是根本也没有什么，本来这个生命就有意义，它不需要我们头脑人在人的尺寸再设一个目标设一个目的，我们称为这个小我所投射出来的，反而这就是我们应该得到意义。我假如不这么说的话，你看哦，你认为的意义在人生啊，可能跟我的完全看法不一样，跟我们其他的同事也刚好是颠倒的。每人的意义可能认为什么叫做意义，一个画家他是追求画画，他的用意他的意义啊，在人生的意义可能跟我们啊，假设是工程师是医师是哲学家，完全是不同的世界，长的样子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什么意思？现在讲这个，我们同时讲的意义是小我在声明，对这个小我，什么叫做有道理、有兴趣、值得去培养，是这样子来的。那包括自由意志，我们讲假如这样的分析也是完全一样的，在整体根本连这个一个动机都没有。完全是平安的，在涅槃的状态呀，这个像个海一样的，连一个小波浪、一个小涟漪都没有。你说哪来的这个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本身也是这样子来的，也是从头脑取来的。所以，同时，假如年轻人问我这些话啊，就是你刚刚有没有含的这个问题，那我同时不会直接回答 什么叫做躺平，因为去谈这个躺平这个问题永远讲不完的，对不对？你讲你同意他讲的，你的现在矛盾是说是不是害了他，一个年轻人本来应该他规规矩矩的去做事去追求，但是你这样讲啊，就是耽误他了。但是你不这样子说，就说随你嘛，那也是很勉强，因为他不一定从他的角度躺平，他是在一个 protest 哦，他是在一个抵抗、一个反对，或是他在抗议，因为他没有声音哦，在社会上没有声音，感觉排不到他，轮不到他，所以他才用这种方法来抗议。这个我们要同情哦，本身他不是一个表面上不在做事，没有活力，我是充满的同情。同情心了、对这些年轻人，因为他在一个社会可能没有一个 way out， 没有个出路，他怎么去，他总是还是要保护他的生命、所以反过来真正要检讨这个问题，我讲很坦白，可能我们要回到这个体系怎么会造成这年轻人失望完全放弃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到给他没有个声音，没有引导他要去服务这个社会，去做个好人等。所以这些我过去碰到这个问题，我会把这个辩论啊，这些在谈的这个主题把它引导到另外一个层面，到灵性的层面，到你这生来在做什么，还不是讲这个世界哦，你到底是谁哦，你躺平也好，你做任何事也好，你可不可以把你真正的身份找回来，这个问题更重要。假如他把这个问题解答了，想通了，参通了，那你不用担心他不会用这个躺平这种措施或者这种态度来面对生命，他完全他会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服务的人，做一个友善的人，做自己可以、有一种达到一种满足感的，这成就感不一定是别人认为什么是成就或者没有成就，他是他自己有一个成就感，这样就好。我也会跟这些年轻人这么说，你首先还是把自己先找回来，你这来这生是做什么，不是你到底是谁啊，你有这个能力，有聪明，有这个觉察的能力，那你就是现在你在听到我在讲话的这个体或这个人这众生到底是谁啊，那这样子把这个题目引导到那个层面。那同时我发现年轻人其实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就是这个就参的题目或者灵性的层面，像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接触的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各地我碰到的人有时候特别亲切，其实有时候就二十几岁，最多三十几岁，当然年纪大有很多，但是年纪小的你就有些十几岁，越来越多，到个地步我认为这个地球好像有点希望，因为这些年轻人都一个一个好像在走到这个追求，走在这个醒觉的这条路，没有回头路的路。那这些年轻人从我的角度只能鼓励嘛，只能鼓励再鼓励，那对他人生的安排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个人呢有个人的这个选择，个人的这个一些动机，所以我只能在这个生命的更大的层面跟他们做分享。
谢谢博士，我觉得我得到了非常棒的回答。我觉得这回答其实不只是给年轻人的，其实是给每一个正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感到茫然，然后也为这个世界的动荡或者是无常感到不知所措的人们，然后回到一个自己最中心的那个核心点，就如同博士说的，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得到这副身体，然后活着的意义。我记得博士在书里面说的，没有意义反而得到最高的意义，其实我在这句话里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 relief， 因为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教会我们，或者是说赋予我们，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什么东西攀附着它，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所谓有用的人，而事实上其实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在这个博士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书籍 podcast 或者是共修的课程当中，其实都是用一种不同的角度，然后 重塑我们的脑回路，我只能这么说，绝对是重塑我们的脑回路。所以常常我会在忘记的时候听一听博士的引导，然后我会重新的归回到自己的内心，然后再想起我应该要站在什么样的位置继续往前走。那今天的最后，是不是可以请博士花一点时间为我们说明一下，因为今年的2024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博士又要开始为期2个月的线上共修心向前行了，可不可以再为我们多说一些这个共修的内容呢？
好，很好啊。我总是认为啊，我们就过去嘛，有29本书，你看多少这个有声书，办了40活动等。但是我接触的朋友，我每次都发现，就是认为就是说，在好多层面可以啊，把这些观念，那这些观念我指的不是我个人的嘛，我过去都称为是弥勒佛基督的未来的佛，未来基督的妙圣知 Noble Wisdom。那当然用这些话来表达描述，也是我认为责任也是非常重。那总是可以把它简化，或是把它带回到生活当中。假如一个人彻彻底底带到生活当中，其实他对这个生命啊要怎么去安排，或是关系上所面对的一些困难，其实他都有已经好像对他自己设立了一个神圣的空间。随时活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随时透过这波罗蜜啊，在声明这个价值，一切的价值，对世界啊，对样样的看法。那在这个神圣的空间，假如他可以随时活出来，那对下个瞬间所带来的考验、带来的危机，其实他已经不担心了，甚至可以完全可以包容起来。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没办法把它带到一个植物的层面，带到这个生活当中的层面，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困难，才有那么多这个前面你讲的这个，不管是受伤、分离啊，或是不可思议的一些发生在这社会上。那这次我想下个决心，就是我过去虽然带了几百个不同的反思或是这个练习，但我总是认为就是说，大家可能没有来得及去做这方面练习，所以我这次想下个决心，就是干脆我自己再带着大家做个整合，把这个不光是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这感情上的这种结，希望帮大家解开，帮你我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结，都有这些受伤，这些创伤，把打开，而从生活各层面的习惯。我想这次可能把这几次的共修，把这几十本书用这个层面，站到关系的层面，再站到对人生的看法，对我到底是谁啊，这个大的问题做个整合。我想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我们许多朋友过去有非常痛苦的经过，有种种的损失啊、失落啊、创伤，我认为说不定有点帮助。所以这次可能就是做一个整合，我办的一个整合的教室，把很多观念带到变成一个实物，带到实物的层面。我想应该是对我也非常期待，因为有点像就是游戏嘛，就是我们大家总是不需要太认真太严肃，可以把它很轻松的，越轻松还我认为就是比较有可能我们带到生活当中。假如把它讲得非常理论化复杂，好像很遥远，我反而认为这个机会不大，所以这是看我一个考验，对自己啊，对我们同事几位都要协助我看我们可不可以达到这个，可以办这个角色，可以达到最终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谢谢博士，我们也跟正在线上的朋友说，如果想对博士的线上课程有兴趣，不管你是老同学或者是新同学的话呢，都可以进入博士的全部生命 APP， 里面就有博士这些年来的线上公修课程，当然还有今年即将要跟大家见面的心向前行。非常谢谢博士，
谢谢宝仪，谢谢宝仪。我们你看，我们谈三年就过去了。
就是我这次还是会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每一次我都好一些了。然后我也希望能够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跟频率跟博士更接近，然后让博士明白，其实博士这一路上的带领，的确在方方面面，在地球的不同角落， 给每一个人的心里种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种子。不管那个种子是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发芽，或者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能够想起博士的叮咛，然后得到一些召见，对我来说，我都非常感谢博士这些年来的陪伴，然后还有博士的团队们这些年来的努力。除了感谢，没有别的了。感谢再感谢，谢谢博士。
宝仪，谢谢你每次讲话都那么客气，而且我很喜欢跟你这样对话，也每次都很，其实我认为是很轻松。
嗯，
那你有表达一个深度，对不对？那你提出来的题目所问的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我个人是感兴趣的，最感兴趣的，因为它都点到一个更深的层面，一个灵性的层面，所以我首先还是要感谢你哦。会提出来那么多，我感觉很关键的相关的问题。
谢谢博士，我们7月线上见。
谢谢，
谢谢大家，平安。